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49章第1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到的事告诉你们。这个在后面讲到是祝福哈，那是28节，但在这里看起来呢好像是个预言，而且预言里面有蛮多好像是咒诅甚至生气的话，那这还是祝福吗？是，我们相信我们还是相信一件事，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们，我们愿意有信心，我们愿意相信神的带领，我们愿意顺从神的带领，我们愿意坚守神的带领，我们愿意持守，不管那看起来从我们的理性来看或世上的风俗来看好不好，我们经历到任何或人对我们说，我们只要愿意信靠上帝，就算是咒诅也会是祝福。反之，如果不信靠上帝的话，那祝福也会变成一个咒诅。就是什么叫福，或还是说只要有信心就都是福，生病死亡都可以是福，生病可以叫我们更亲近主，失败可以叫我们更谦卑，死亡叫我们完全跟主在一起，这不是最好的吗？哎呀，长命富贵也等于说我们更晚一点见到主，真的说起来还是比较倒霉的。当然我想很少基督徒能够这样肯定，如果你能肯定那你有福了，我们早点到主那里是最好的。好，总之祸福很难说，这里说都是在祝福，但是也有责备的话，甚至有很严重的责备和的预言，甚至像咒诅一样。那个人如果愿意不抱怨而愿意信靠顺服，那就是很好的事。我们已经看到太多了，看起来是一个咒诅的事情，叫人谦卑了得到更大的祝福。49章第1节，你们都来聚集，聚在这里，我好把日后的事告诉你们。避孕的事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好，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将来日后的事在圣经里有讲吗？有，在民数记第十四章，对不起，民数记24章第14节哈，巴兰有讲到说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因为那是在说预言。那生命记第4章30节。也有讲到日后要发生的事情。各位，只有神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才比较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日后那里讲到你遭遇患难，以色列会遭遇患难，会因为犯罪得罪主然后遭受患难，遭受患难以后又会因为主的怜悯又归回耶和华你的神了。我们会遭遇到什么呢？有人问，听说问高僧说将来会碰到什么，我过去那一生是怎么样，这是所谓轮回，我们不相信这个，不能，高僧讲得很好，他说你要知道将来的事情会是怎么样，你下一辈子会怎么样，你今天做什么你就知道将来会什么，是报应嘛。你今天你要知道过去你上一辈子干什么，你今天忍承受的是什么，就对了。对呀，你以前做的好，现在就会承受好的结果，以前做的坏就会承受坏的结果，你现在做的好，将来就有好的报应，你今天做的坏就有坏的报应。我们不相信轮回，我们也不相信佛教，但是这个道理是很对的。将来的事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岂不都可以说只要信靠顺服上帝都很有福，只要不信靠顺服上帝将来就都有祸。好，你们要听啊，而且要听你父亲以色列话。这个聚集呢，我们也想到教会，我们跟主有亲密的关系，个人有密切的交通，但是我们也有一起的。这里是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的事情，他们既然都是神的选民，其实也就不应该分什么支派，也就是大家都能听到神给其他人的祝福和责备，我不敢说咒诅，因为我们都在他们里面有份，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有份，是互为肢体的。第3节，流变啊，先讲到是流变，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这个我想我们中国真的是家谱里可真不敢写这种事情，但是我想这些事情都非常的普遍。流便是长子，长子是被称赞的，长子是强壮年轻的时候生的， 长子应该得大尊荣和权，这个权利，只是他呢，放纵了情欲，所以不能居首位。你让我很生气。那刘辩这个支派呢，实在也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隐藏的，到最后实在是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很特别的作为了。第五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的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好，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想一下，这西面和利未被责备，当然是因为他们在创世纪杀了人，创世纪二十九章内杀了世间城的人，很残忍，这对兄弟。那这个兄弟当他们杀人也是，我们不敢说情有可原，也是有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的妹妹，亲生妹妹迪娜被玷污了，所以他们去杀人，但是我们已经讲过这是不对的。他们好残忍啊，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不要跟他们同心啊！这个我的灵不要跟他在一起。哎呦，一个父亲跟儿子不同心、不同灵，甚至劝自己的灵要跟他们分开。哎呀，我想这个儿子听了也应该是非常难过的事吧？那血缘向来真的在圣经里面、在真理里面算不得什么，那是神给我们的，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后天凭着信心所做的事情。哇，这么责备他的儿子，亲生的儿子，结果因为亲生的儿子做了。前面一个是犯了淫乱，在第二个、第三个呢，有非常的残暴。真的，我们会觉得人生好多很悲哀的事情，好多很遗憾的事情哈。你们很残忍，那我的灵不要跟你们在一起。我的灵呢，要跟神在一起，不要跟他们同谋。他们这么残忍，好，结果呢，各位，西面的确是越来越好像已经没有了哈，而这个利未呢，在约书亚记二十一章那个所分的那个地里面，利未人有四十八座城，而这四十八座城都是以色列人的，就以色列人其他十个支派的，或者其他十一个支派的利未人没有地业，所以他们被分散了。但是我们又感谢主，这分散又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一再讲，到底这件事是福是祸，真的没有定论的。看我们是不是继续不断的信靠主，以至于这个看起来咒诅也好、祝福也好、平淡也好、不平淡也好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可以产生更久、更多、更大的福气，因为我们就更信靠主了。那利未人杀人，所以没有地业。分散在他弟兄那里，结果呢，对利未人是一个祝福啊，因为利未人后来大义灭亲啊，他们跟摩西一起杀了自己的兄弟，以至于上帝就使用这个支派了。那个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的。那在出埃及记里面，当以色列悖逆的时候，摩西就是跟利未子孙在一起，这是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八节。以后利未人就因此被用了，甚至腓尼哈也是这样子，杀了人，你看杀了人平息了神的震怒，神更喜悦，给他更大的祝福。那利未人没有产业，分散在这48个城里面，其实变成一个祝福，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后来最残暴的人居然可以变成神跟人之间的中保这个支派。哎呀，我们感谢主，真是英雄不怕出身低，你是这么样被咒诅的，而且那句咒诅是你没有地业，结果这咒诅结果变成你没有地业，可是每一个地业都是你的，似乎是样样都没有的，却是样样都有的。保罗讲这话，所以利未什么都没有，结果变成一个很大的祝福。那犹大西面呢，西面后来呢散住在，可以说是就变成犹大支派的了，跟犹大本来就有点联合了哈，这你在那个约书亚记十九章一到九节，还有历代记下十五章第九节有看到。那么这个就是神的应许，或者是借着雅各的应许都实现了。西面呢，慢慢就变成一个犹大支派的一部分了哈，散住了，没有了。那西面是默默无闻了。利未呢是变成一个很好的支派，都是犯了罪，但有的后来因为亲近神还成为一个祝福，有的就慢慢就没有了。我们感谢主，神的带领都美好。第九节看起，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 对不起，第八节哈，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好，这里对犹大的一个称赞了。那犹大本来的意思就是赞美啊，现在更是大家都赞美他。那犹大本来也不是雅各所喜欢的，因为也是利亚的第四个儿子，既不是长子，也没有什么出色，而且我们在创世纪38章他玛事件看来，他本来很差劲的，但是被他玛，应该是被他玛改变了以后，他就立功把约瑟带回来，所以雅各呢在这里对犹大有特别多的称赞，甚至以弥赛亚或者君王，旧约的君王和新约弥赛亚，从犹大这个支派来的话，他们所受到的祝福地位，那甚至超过约瑟的两个孩子了。他是被赞美的，他们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本来就是赞美。我们今天讲犹太人也是从犹大这个字来的。掐住仇敌的颈项，就是有力量啊，会得胜啊。父亲的儿子们向你下拜，这当然也想到说以前雅各就听到他爸爸说希望你向你哥哥下拜啊，现在呢把这个转注在犹大的身上，就是他会做王了。那这个也的确应验了啊。这里我们讲到他这些祝福都应验了，流便就默默无闻，小小的一个支派，不像长子。西面和利位分散在各地，只是利位的分散是做神的工作，所以非常有福。西面就是慢慢就是被犹大支派所吸收掉了，就没有了。那所以南国北国分裂以后，给了南国还有一个支派，就一个就是犹大，另外一个应该就是西面。如果不算西面支派的话呢，便雅悯是在两国之间，所以也都有，也有属北国的时候，也有属南国的时候。好，这是犹大是狮子，这更是一个形容了哈。犹大是狮子，形容耶稣也是一样。启示录五章五节讲到说犹大的狮子，有力量。狮子也有负面的形容，当然残暴，这是正面的哈，是个小狮子。这个小狮子，我想是指他年轻，而且继续能够发展。抓了时就上去，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呢？大有力量，埋伏着要吃人啊，或者吃动物猎物。第十节，龟必不离犹大，杖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好，这里龟和杖这两个东西，应该就是犹大是有权柄的，不离开他就都有权柄。然后只等到细罗来，细罗哈，有些保守解经家讲，这个大概是讲耶稣基督。那我们不管这个细罗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像和合本说的赐平安的意思一样，还是根据上面讲的，他的权杖所带来的权力，所带来的统治的结果，不是叫万民害怕而躲他，而是万民会归顺，因为在他这里有福气。我们希望我们也都是，如果在犹大的支派里面，这个是预言耶稣的话，我想用在他身上不是太灵不是太灵异解经啊，是对的，因为这里面是有这样的成分，犹大支派会成为一个领导者，那领导者最明显的就是大卫的子孙拿撒勒人耶稣了。万民都会归顺，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但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包括雅各在这里的话。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那这都讲到前面，讲到他权力很大，能力很大，大家都归顺，是做王的。那么下面这个小驴拴在葡萄树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应该也是指皇家的意思啊。耶稣也是骑驴驹的，那么驴驹哈，也是大卫家的这个王族所骑的东西啊。那这里我想也是表示犹大家要出王，而且这王是一个富裕的领导成功的王，是让政治很亲民的，那么是有美好的葡萄树。那当然下面是形容了谁用葡萄酒洗衣服啊，谁用葡萄酒洗葡萄汁，是这个洗了袍褂，这是表示极其富裕了。 那不过我们在葡萄，这通常是在讲到红色的，那我们也在想到这是不是还是也有权柄的意思呢？甚至是非常大的权柄，甚至是杀人的权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葡萄啊，葡萄就是是红色的嘛，所以葡萄丢在酒榨里面，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是王发怒消灭他仇敌的情形。那甚至在启示录第14章讲到说，那个葡萄呢，在丢在神愤怒的酒榨里面呢，那个就有酒从酒榨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嚼环约有600里。所以用葡萄汁来葡萄酒来洗衣服，是不是也是指的犹大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么大能力去杀敌，杀到好像他的衣服都是红色的了，都是血了，沾满了血了。这里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启示录有讲到，后来启示录第19章13节也讲到呢，弥赛亚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当然这也是基督耶稣啊，衣服上溅了血，跟这里溅了血是不是就是东征西讨，像大卫一样把敌人消灭了，都是血，敌人消灭了。然后12节说眼睛因酒红润，这是红润是我们中文这样翻，其实就喝醉了酒，那这是指它丰富，不是指鼓励喝酒啊。那相对的也就是说牙齿是因奶而白亮，这都是富裕的现象，享受的现象。犹大是这样，是做王的份，约瑟都没有。我们也说约瑟很聪明啊，所以他是什么萧何的命，不是刘邦的命，没有九五之尊皇帝，但是最多可以做个宰相，好像约瑟也是这样，而犹大可以做王的。13节，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这个西布伦，这些当然都是后来发展，也就是这样，那么是在海边的一个支派。14节，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好，以撒家是驴，驴本来就是服苦的，做这些苦工的，然后他在羊圈之中都是在做工，他不讲话，多多的做工。那我们也感谢主啊，这我想也有主耶稣的样式啊，安静，然后甚至呢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啊。服苦当然是不好了，神也希望挪去我们一切的重担，但是我们愿意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愿意承受这些重担，甚至服我们的罪恶，死在十字架上，那也是很好的榜样。愿我们也彼此担当彼此的重担啊，不是叫别人成为懒惰的人，而是我们有爱。那以撒家在这里，可能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宁愿喜欢犹大，但你不要忘记做王也很辛苦，你真的做着辛苦的劳力的工作，身体可能也更好，而且睡得也更好了。那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仆人，很安静的一个支派，我们感谢主。第16节，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会做一个审判者或者是士师。那我们当然想到这个审判者呢，就是参孙呢，参孙曾经是参孙曾经是但支派的，而且他做了这个以色列的士师，士师就是审判者。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毁，腰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那这也是指但很厉害了，但会发展成一个强大的支派。也有人说这是指把但比作蛇，好像这个敌基督要从但这个支派出来，但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就但是一个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支派，军事上很强大，当然也给以色列人很多的麻烦哈。18节，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有人说就是因为敌基督，所以人家加这一句话。不过我想我们不敢这样说，我们如果说在这里的确但的支派好像有很多负面的情形，甚至用蛇来讲的话，是不是常常有窝里反的现象呢？参孙这个士师对以色列人拯救是有，但是这个但支派的人也常常给以色列很多的麻烦哈。整个但的支派都是这样子，在士师记后面更是讲到这里。那也许但支派做王的时候我们等候救恩，事实上便雅悯支派做王的时候，像扫罗，我们不也是大卫也要等候 神的救恩吗？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不管那个王是好王是坏王，是甚至是认识神的王或不认识，可能好一点的王，认识神的王会好一点，让我们生活好一点，但也不一定，因为这个管理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常常今世之子比在事实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好，总之，但叫人等候神的救恩，叫人知道，哎呦，我们真的是很辛苦，需要神来拯救我们。第十九节，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中。哈，加德呢，是被追的，但是以后会去追人家。哈，那在历代志上第五章十八节，还有第十二章第八节，都讲到加德支派出了很多的勇士。哈，那这里就讲到他们的厉害。二十节，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啊，这是一个出好美好食物的地方。二十一节，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被释放的母鹿会出佳美的言语，这我想也是一个形容哈，形容他鹿嘛，佳美。那这个地方能够有的佳美，就是他们能出佳美的言语哈。这个在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我们好像也看到这样的情形。在那里，那是狄波拉所唱的一首歌，也有讲到说啊，这个拿弗他利这个支派是怎么样？因为那个他是那个女士是底波拉，是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招来了，然后救以色列脱离了患难。好，现在再讲到约瑟了。第二十二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非常的丰富。讲到约瑟的时候，丰富的时候是那个树枝啊，很多很多啊，很多的果子。那它的枝条伸到墙外，是不是指约瑟后来到了埃及呢？那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那这当然是讲约瑟的一生所有的遭遇咯。这弓箭手是他的兄弟了，当然迦南那个埃及人也有逼迫过他，但是他仍然是站得很稳，因为以色列的牧者，那当然就是耶和华，他在带领以色列的磐石，当然也是耶和华。这意思，耶和华是磐石，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四节啊也有讲。那新约包括以弗所书、彼得前书，这第二章有讲到耶稣就是那个磐石哈。那这里是讲到说耶和华让约瑟在各样的艰难中仍然能够坚固，仍然健壮敏捷。二十五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好，这个我们就想到我们他曾经讲过给以法莲的祝福，就是在四十八章，以法莲马拿西，以色列要指着你们祝福，愿上帝使你们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有很大的福气啊！当然我们还是说这个福气也是世界的福气，好像不如犹大的，犹大是变成君王，但君王如果也只是世界的君王，有什么了不起呢？是他们里面会出属灵的弥赛亚，那才了不起哈！好，现在是把所有的福都给了约瑟，因为约瑟实在把所有物质上的福气给了以色列，包括让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去哈。神是把这些都是赐给我们。那这句话呢，我们也想到有点像马拉基书的，就是那个全能者将天上的福呢倾覆于你啊，加在你的身上。在申命记三十三章那里也有讲到说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支派的这些祝福哈，那三十三章祝福跟这边四十九章的祝福，当然你也可以对比着来看哈，神有神的恩典很丰富哈，就在雅各的口里，在摩西的口里，就一再把他会施行的事讲出来了。二十六节，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林。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又迥别之人的顶上。 好，这个你父亲所住的当然就是雅各住的父，还胜过一切、哦、他当然真是非常的爱约瑟了。那个福呢像勇士的山岭，这都在生命记33章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话、哦、一直临在约瑟的头上。那我们还是说这里好像赐福的成分多一点，那属灵的好像是比较是犹大拿去啊。但是我们也都感谢主，神要我们就算是像以撒家一样是一个福苦的仆人，那我们也很感谢主，那不是最像我们的主耶稣吗？好，27节，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啊，便雅悯是撕裂的一狼啊，那表示当然也是表示他很厉害很强大。那这我们也知道，便雅悯在4世纪7章12到30节以户啊，这个是便雅悯啊。那在撒母耳记上11到15节，扫罗也是便雅悯支派的哈，便雅悯支派因为也是强大，就跟以法莲一样，这两个大概是最强大的，也常常给统治者就犹大支派很多麻烦。这三个支派是一个以法莲应该算人多了，便雅悯支派会打仗，我们在四世纪最后看到他们以少胜多，以色列都打不过他们，他们那个机旋尤其摔得准哈，所以是个撕裂的狼。早晨吃他所抓的，晚上分他所夺的，都就是靠着打击别人他可以吃得饱哈。那这个你说有多少的预言呢？有多少的祝福呢？好像预言最多，那有的甚至好像是咒诅一样啊。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不管是听来是咒诅是祝福是预言是描述过去的历史，反正领受的人愿意多感恩多反省多悔改多有信心，那就都真的是祝福了。而在这些丰富的祝福中，如果我们骄傲自大而远离神了，那这些支派里面所经历过的，包括像以法莲支派，我们说的像便雅悯支派，甚至像犹大支派，也都受因为他们的美好而比较远离神，也受到很严厉的管教了。好，我们看28节，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的福。12个支派了，哦，真的是12个支派了，对，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了。那说这些话祝这些福都是每个人当得什么就是什么，神的带领都美好。各位我们也说如果你真的是，我们还是说是以撒家支派，不是犹大支派，不是便雅悯支派，也不是以法莲支派，说话的有什么关系呢？都是神的恩典啊，神给我们的份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们的份是坐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是美好的，要有信心，不要抱怨。29节，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父与我祖父在一处。这当然说尸体在一处了，那旧约是没有那么清楚，但我们不能否定灵魂也会在一起，而且都会复活在主那里，如果是主所拣选的一起葬哈，葬在一个地方，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那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作为业做坟地的。这个亚伯拉罕向赫人买一块地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哎呀，这个算不算迟来的正义呢？或者这算不算是上帝很公平呢？也许没有迟来，就是雅各一生都不喜欢利亚，那么他喜欢拉结，可是拉结好像死的也是比较早，好像也不算很幸福，也不是贤妻，也不是良母。那么可是利亚呢，雅各最后提到的妻子是这四个里面他原来最不喜欢的。我们感谢主，利亚也有他愚蠢错误的地方啊，包括把妾给雅各，但是呢他还是蒙神的祝福吧，最后他是跟雅各尸体在一起，虽然我们不在乎这些了，我们灵里永远都在一起，在主那里就好了。 这个田和田间的动是向赫人买的，就是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是我们的权利了。那赫人尊重多少我们也不知道，现在以色列不要忘记，全以色列的人都到了埃及去了，然后过了400多年再回到迦南地，那他们需要一层一层的打下来，包括赫人的这块地后来是怎么样得到的，怎么样打到的，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有信心，不管是买来的，当年是买来的或者怎么样得到的，整个这块地是上帝要给亚伯拉罕子孙的地，那么整个这块地，那么都会，神的话都会实现的，虽然现在我们不在那里。耶利米在大军临城的时候，就是巴比伦军队要围城的时候，他也去赎地。各位，那都有很重的意义，那个意义就是说有信心。哎，你在战争的时候不会做什么房地产买卖，那地价一定跌到零了，没有人要的，因为尤其是我是共产党，你那有地还是土地主了，还要被清算斗争的嘞。那在那个时候，在灾难来的时候，神特别叫耶利米做了一笔土地的交易，就是要让耶利米知道这个地方会重新在上帝的手里的，你不要害怕啊！所以耶利米就非常的感恩哈。那这里的遗嘱也是讲到将来你们要回到那个地方，跟现实都不一样，但是就是跟现实不一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最伟大，绝对不会做错的，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